但以理书第十一章。
至于我，当马代的大流士元年，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，使他坚强。现在我要指示你确实的事。看哪，波斯还有三个王要兴起，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，他因富足成为强盛，就必煽动各国攻击希腊国。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，执掌大权，随意而行。他正兴起的时候，他的国必瓦解，向天的四方裂开，却不归他的后裔，也不如他当年统治的权威。他的国必被拔出，归给他后裔之外的人。南方的王必强盛，他的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，执掌权柄，权柄甚大。过了几年，他们必结盟，南方王的女儿必来到北方王那里，使约生效。但这女子不能保留实力，王的力量也未能存留。这女子带她来的、生她的和当时扶助她的必被杀害。但从这女子的本家必另有一子接续王位，他要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堡垒，攻击他们，而且得胜，把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宝器都掳掠到埃及去。数年之内，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，北方的王必侵入南方王的国土，但却要撤回本地。北方王的儿子们必动干戈，招聚许多军兵。他要前进，如洪水泛滥，要再度征战，直捣南方王的堡垒。南方王必发烈怒，出来与北方王征战，摆列大军。北方王的军兵必败在南方王的手下。这大军既被扫荡，南方王的心就自高。他虽使万人扑倒，却不能保持胜利。北方王要再度摆列大军，比先前更多。过了几年，他必率领大军，带极多的装备而来。那时，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，并且你百姓中的残暴人要兴起，应验异象，他们却要败亡。北方王必来建土堆，攻取坚固城。南方的军兵抵挡不住，就是精选的部队也无力抵挡。前来攻击南方王的必任意而行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。他要站在那佳美之地，用手施行毁灭。他必定义倾全国之力而来，与南方王订约，把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，企图败坏他的国度。这计谋却未得逞，自己也得不到好处。其后北方王必转头夺取许多海岛，但有一将帅除掉北方王对人的羞辱，并且使羞辱归到他自己身上。他必转头回到本地的堡垒，却要半跌扑倒，归于无有。那时有一人兴起接续他的王位，他为了王国的荣华，差官员横征暴敛。这王过不多时就死了，不是因怒气，也不是因战役。后来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他的王位，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，他却趁人无备的时候前来，用诡诈夺取政权。势如洪水般的军兵在他面前被冲没，遭击溃。立约的领袖也是如此，他与人结盟之后却行诡诈，跟随他的人虽不多，他却日渐强盛。他趁人无备的时候来到国中极肥沃之地，做他祖宗和祖宗的祖宗未曾做过的事，瓜分掳物、掠物和财宝，又策划进攻堡垒。然而这都是暂时的。他必奋勇向前，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。南方王以极强的大军迎战， 却抵挡不住，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。吃王饷的使王败坏，王的军队必被冲没，扑倒被杀的甚多。至于这二王，他们心怀恶计，同席吃饭却彼此说谎，但计谋不成，因为结局要在指定的时期来到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本地，但他的心反对圣约，他自意横行回到本地。到了指定的时期，他必返回侵入南方，这一次却不像前一次，因为基提的战船要来攻击他，他就丧胆而退。他恼恨圣约，自意横行，要回来善待那些背弃圣约的人。他要兴兵，这兵必亵渎圣所，就是堡垒，除掉经常献的祭，设立那施行毁灭的可憎之物。他必用巧言奉承违背圣约的恶人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。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许多人，然而在一段日子里，他们必因刀剑、火烧、掳掠、抢夺而扑倒。他们扑倒的时候会得到少许援助，却有许多人用诡诈加入他们。智慧人中有些人扑倒，为要使他们受熬炼，成为洁净、洁白，直到末了，因为还有一段日子才到锁定的时期。王必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超过所有的神明，又用荒谬的话攻击万神之神。他必行事亨通，直到主的愤怒结束，因为锁定的事必然实现。他不顾他祖宗的神明，也不顾妇女所仰慕的神明，任何神明他都不顾，因为他自大高过一切，以敬奉堡垒的神明取而代之，用金银宝石和珍宝敬奉他祖宗所不认识的神明。他靠外邦神明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堡垒，凡承认他的，他要给他们许多尊荣，使他们管辖许多人，又分封土地作为报偿。到末了，南方王要与北方王交战，北方王要用战车、骑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，又要侵入列国如洪水泛滥。他要侵入那迦美之地，许多国就被倾覆，但以东人、摩押人和大半的亚门人必逃离他的手。他要伸手攻击列国，连埃及地也不得逃脱。他要掌管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珍宝，路比人和古实人都跟从他的脚步，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传来扰乱他，他就大发烈怒出去，要将许多人杀灭净尽。他要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之间搭起王宫的帐幕，然而他的结局到了，无人能帮助他。